翁哈，第一在台上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哈，感谢神，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哈出来服侍，愿神悦纳我们每一次的服侍。那今天的题目是啊，灵里的瞎眼，什么是灵里的瞎眼？啊，在约翰福音第9章那里呢，记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怜悯医治了那个瞎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如何医治他呢？他啊，先吐唾沫在地下和泥，用和好的泥呢，再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让他到一个池子里洗了一下，叫希洛亚池子。他洗了之后，他的眼睛被完全打开，啊，双眼呢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啊行神迹的方式呢，每一次都非常特别。假如人只要愿意听他的吩咐，就会得到怜悯和医治。那从圣经的记载看，那个瞎子不仅是肉体的眼睛被医治，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属灵的眼睛，他灵的眼睛被彻底打开，因为他很清楚耶稣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当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瞎子说什么？他马上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称他为神，请他为自己的救主。那耶稣对身边人说，他来到世上是让不能看见的变得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人呢，反倒成了瞎子。当时在场有一些法利赛人，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如何反应的吗？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40和41节那里这样记载，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若是瞎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从法利赛人他们问的问题来看，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瞎眼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假如你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了。这话怎么理解呢？耶稣在提醒他们，你们的确是瞎眼的。假如你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表明你们承认自己有罪，你们就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会得到神的赦免。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明明是瞎眼的，但自以为能看见，自以为什么都明白。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什么？觉得就会还是有罪，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罪，他们的罪还存在。那样的话，他们什么就不可能得到神的赦免啊。那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的话呢，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所讲的。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生来都是瞎眼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你可能觉得很刺耳，是不是？觉得哎呀，是不是在骂我？那么这里的瞎眼呢，我们不是讲的肉体的瞎眼，而是什么？我们灵里的瞎眼。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灵里是瞎眼的。那灵里瞎眼的人，我们肉体的眼睛很可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灵里健康的人呢，灵里能看见的人，他的肉体的眼睛不一定能看得清楚。那灵里瞎眼的人最后有什么结果？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一些灵里瞎眼的人最后得到了谁呢？医治，可以看见，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明白了生命的奥秘啊，跟神建立了关系。另外一些人呢，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灵里面还是瞎眼的，还是看不见属灵的事情啊，不明白属灵的生命的奥秘。那这样的人呢，到最后是跟神会永远分离。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灵里瞎眼的人啊，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障碍，他们如何可以被打开，如何他可以看得见啊。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在马太福音16章啊1到12节啊，马太福音16章的1到12节，我们啊先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啊跟着看，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啊屏幕。马太福音16章第1节，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都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起来祷告。好，天父们，再次感谢您，在你面前，真是愿我们的心被你得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开启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障碍，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把圣经的翻到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回头会不断的看啊，其他的经文呢在屏幕上会打出来。马太福音16章啊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从马太福音15章最后一节，我们也知道呢，那个时候耶稣和门徒们已经回到了加利利海的西海岸啊，又到了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之前他们在哪里？他们之前啊，15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在加利海的西南边的一个地方叫迪加伯利。那在那里呢，主耶稣用七个饼啊几条小鱼呢喂饱了4000男丁。那上一次我们啊也提到过，那个地区呢是一个外邦人啊，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一个啊，那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人来跟随啊，来到他面前啊。但是他们多半什么，都你是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多半都是啊来到他面前来挑战他的。不过当耶稣要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到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呢，那些人就不会跟着去了。什么原因？因为在他们的眼目当中啊，外邦人都是污秽啊，是不洁净的，他们住的地方自然也就是啊污秽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跟着耶稣呀到一个什么外邦人啊住的地方去。那么他们这些人这样教导，也当然影响了啊神的百姓啊，神的百姓也是有这样的观念，他们也不愿意啊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也避免啊走他们啊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北边的加利利省啊，那些犹太人每年到南部犹大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就是宁愿是什么绕行走远路，也不愿意经过中间的撒玛利亚地区。原因很简单，因为那边是什么住的都是外邦人啊，是当时的是一些以色列人跟啊外邦人啊结婚的后代。所以马太福音16章这里第一节一开始告诉我们，那么耶稣啊和门徒们又到了加利利海的西海，是犹太人的地方。那一来。就有什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啊，来试探他。那之前呢，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常常在一起，他们常常在一起来啊试探耶稣。那这一次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到一起。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两种人呢，就说是啊，我想我们都已经有一定的认识。那法利赛人的话，基本上是啊，在犹太人以色列当中是最敬虔的一群人，他们是严格持守啊旧约圣经的各样的律法条例。不但如此，他们还什么持守他们自己所制定的一些生活的条例细则啊，就如啊马太福音我们前面讲的15章一开始那个地方讲的一个洗手的仪式。那么这些人的话，他们会严格持守在吃饭以前洗手的仪式。 我们知道那个仪式的话跟健康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呢，他们会担心自己以前接触过啊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物，所以他们觉得那样行了那仪式以后才可以啊，才可以吃饭。所以法利赛人呢，很显然是他们非常注重表面的仪式，心里污秽。所以是耶稣常常称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撒都该人呢，是一群啊，另外一群犹太人，他们是啊，跟那个法利赛人几乎完全相反的一群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啊，他们是也就是圣经最前面五卷书，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当然他不持守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所持守那些规条条例，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死人会复活。那用今天的话讲呢，是一群人是什么？是一群非常自由的人啊，自由化，是犹太教里面非常自由的一群人。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在公会里面是有很大的实力，但是他们平时是没有什么来往的啊，因为他们差别太大。实际上的话，他们常常在一起会，假如在一起的话，会有什么很多的冲突啊？在那个啊，《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使徒行传》啊，第二十三章啊，第六节到第九节那里啊，记载保罗看守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宣扬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和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这当时保罗是被抓到啊，被抓了以后呢，在大祭司面前审讯，那很多人在控告啊，在控告他。保罗呢，看到控告他的人当中有两种人啊，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就刻意的告诉他们，我是法利赛人啊，我是来传讲死人复活的盼望。那众人听了以后呢，马上分成两派。那上面我们讲到，是不是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的，那么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所以这两群人在一起的话呢？就开始吵起来了。很显然，那平时呢，在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呢，在对付耶稣这件事上，他们目标一致，竟然走到一起啊。那这一次这两伙人呢，来一起来试探，来挑战耶稣。他们挑战耶稣什么？他们让耶稣从天上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在各地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已经有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他什么已经做了，这行了无数的啊，无数的神迹。那从法利赛人和撒都人他们的问的来看呢，他们并不认为耶稣以前行的神迹都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就是从神来的。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啊和撒都人他们刻意来试探耶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并不否认，实际上他们并不明啊，就说一点都不知道这个神迹的是从神来的，反而是他们明明知道，但是呢，就是心里面什么？心里面刚硬，他们的心也被蒙蔽，心里面是瞎的，所以他们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啊。主耶稣当时是如何回应他们的？马太福音16章第2、第3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比较轻啊；早晨又啊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别这时候的神迹。那在这里，耶稣用一般人都很容易明白的一个现象来什么来强调、来阐明他的观点，来并来驳斥啊这两群人的这样的挑战。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到傍晚的时候。那个天空发红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二天天气会晴，对不对？那早上的时候天发红又变黑，我们就知道今天呢有可能有风有雨。所以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想一般人都会很清楚。所以神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设立这样的记号来帮助人每天来辨别天气和气候，来方便啊我们的生活。那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里讲， 你们知道分辨这个气候啊天气，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时候什么时候？就耶稣在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这里说倒不能是一个转折，是但是啊，但是那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理当是明白他什么所行的各样神迹，他们理当明白他所行的不是从地上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更不是从鬼王来的，他的能力是完全什么，是从上面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前面十二章那个地方，另外一群法利赛人他们控告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来自鬼王啊，在那个地方耶稣已经驳斥他们，告诉他们啊，鬼王呢，鬼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啊，不会自己去赶自己，也像自己他的能力啊，不是来自魔鬼啊，是来自哪里？来自神，来自神的大能啊，是从天上来的。所以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啊，从前面经文我们都知道啊，前面几章主耶稣他所行的啊，表明他带着神的大能的权柄啊，他彰显了神的能力，他让什么瞎子看到光明，让聋子听见声音，让哑巴开口说话，让瘫子起来行走啊，麻风病人洁净，让死人从啊死里复活，他也什么也从无到有，行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这些都表明了他所行的都是从天上来的啊，从神那儿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还要什么？耶稣还进而要求耶稣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那耶稣又是怎么回应他们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四节这里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那在这里耶稣称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邪恶淫乱是表明一个人心里面污秽，充满了罪恶，行为是啊诡诈败坏。广义的讲，耶稣在这儿说那些啊，就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啊听了耶稣的教导没有正面的回应啊，是那些啊没有，他没有认罪悔改。那在广义的讲，他讲整个的这个时代都是邪恶的，都是败坏的，都是与神为敌的。那之前的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已经是吗，刚才讲已经他们见过了耶稣行的神迹，那再多一个神迹对他们来讲，对他们来讲呢，只是什么不会有什么不同，只会什么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呢，对这样心术不正的人，神迹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再多一个也不过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啊。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他不会再行别的神迹。那这是耶稣第二次这样讲啊，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他不会再行啊其他的神迹。在前面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那另外一些文士啊和法利赛人来要求耶稣也是从天上啊写个神迹给他看，那主耶稣给了类似的回答，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对约拿的故事应该很熟悉。约拿是啊主前大概八百年左右的一位先知，神呼召他到尼尼微啊城去传福音，但是他没有顺从神的呼召，而是啊反向行进啊，往西要乘船到他施去。在他去他施的啊途中呢，神在那里在海里面兴起大风大浪啊，那当然是那个时候约拿已经很清楚那是神的作为，就也让船上人把他抛在海里面，神就派条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去。那约拿在鱼腹当中呢待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之后神又让条鱼把他拖到岸，把约拿拖到岸上去啊，之后约拿才顺服了神的呼召，到尼尼微城去啊传福音，确认认罪悔改。所以耶稣在这用啊约拿的神迹来预表将来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他会死后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又啊被埋葬，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那从坟墓里出来，说那将是一个最大的啊最大的神迹。意思说除了那个神迹以外他不会再行别的神迹去满足这个邪恶时代的要求，不会再满足那些啊心里悖逆人的这种好奇心。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愿意啊为邪恶时代行那个神迹，行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什么原因呢？因为只有那个神迹，只有那个神迹的话呢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 那个神迹的话是关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啊，只有那个神迹的话才会什么，才会给人带来拯救，给每个人带来拯救，才会给这个邪恶的世界带来盼望。问题是这个邪恶的时代听了啊，看了这样的神迹以后会如何来反应啊？所以耶稣在这儿告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你们不是要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吗？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我不会再行别的神迹来满足你们。耶稣那我们知道后来的确行了那个神迹啊，但是呢那些继续悖逆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话，他们没有因此而改变啊，所以说看到啊耶稣知道眼前这些人呢，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好奇啊，他们心里面充满了邪恶悖逆，那看到他们心术不正呢，耶稣就决定离开他们啊，不再打理他们。我想在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啊，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在耶稣面前来寻求天国的这种奥秘，来向他请教啊，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如何能够明白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呢他们浪费了啊，失去那个宝贵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悖逆，那主耶稣就懒得再跟他们费口舌。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说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都是瞎子啊，他们的灵里面是瞎眼的，跟着他们的人也会是瞎子啊，灵里瞎眼的人呢，他们看不清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啊更是看不清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背后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唯一的是需要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能够降下来，让神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愿意继他们啊，宁愿继续处在瞎眼的境况里面啊，处在继续待在黑暗的境况里面。就如耶稣在啊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说的，这些人呢是那些什么亵渎圣灵的人，不愿意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借着教训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也是提醒门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不要应着景象啊，不要被这些人迷惑，不要掉入同样的境况里面。那灵力瞎眼的人看不清神迹，他们也不明白神的话语，他们也不明白神的话语，他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也常常有偏差。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这里说门徒都到那边去，忘了带饼啊。教训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后呢，耶稣决定乘船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到哪里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又到了加利海的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叫伯赛大那个地方。那么耶稣在那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在那儿医治了一个瞎子。那个瞎子是被耶稣触摸两次以后才看清楚了啊，才完全复明。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神迹。那个神迹是耶稣特意行给门徒们看的，要让他们学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门徒们也需要什么？再次被神来触摸，他们要需要常常被神来触摸，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得见，才会看得明白。那以后我们有机会会单独讲那段经文。在乘船去伯赛大的途中，那么耶稣又借机啊，又教导门徒们啊，耶稣是随时随地来预备他的门徒。那作者的马太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啊，第五节这里特意交代，门徒们忘记了带饼啊。在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出门在外旅行，身上带吃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到哪儿去，我们都有吃的，不需要担心，对不对？到处是餐馆、商店。以前可不一样，以前的话呢，身上一定要带食物，你才可以远行啊。门徒们忘记带饼的事儿呢，为下面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在那个时候，耶稣一定知道门徒们是没有带饼的。我们看耶稣要做什么样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所以耶稣在这里要门徒们要谨慎。这个谨慎的话是要保持警惕，要警觉。警觉什么呀？他说要不要受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的影响。现在经文会告诉我们呢， 啊，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要想不受到这两种人他的影响，我们就要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对不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事儿。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啊？他们信的是什么？但是当时门徒们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不了解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呢？马太福音16章第7节，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门徒们在一边议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带饼，所以耶稣呢把话题转到了教上面。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自己没有带饼，很可能在想没饭吃怎么办，对不对？可能要找面教，完了后要去发面，要做饼。所以但是呢，耶稣这儿明明讲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没有提到面教。门徒们竟然把什么耶稣说的跟啊吃饭人啊，他们把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教跟吃饭连在一起。他们以为是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带饼而在责备他们。那么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门徒们那个时候心里面的确是在担心没有饭吃的事儿。他们已经这个时候前面也讲过，他们已经跟耶稣已经跟了差不多两年，应该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常常想到的事儿还都是什么世上的事情，所思考的问题都是跟肉体的情欲、跟肉体的需要相关。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谈论属灵的事情，但是门徒们呢，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是看不见的。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不是也能，是不是能看见？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不见的，我们也是瞎的。实际上是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还都在停留在肉体的需要，停留到物质的这个层面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在马太福音16章第8节。这里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说门徒们只是在一边议论，虽然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那么从这点我们知道耶稣是有神圣的大能，他可以看透人的心，他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那在马太福音前面第9章那儿也记载一个例子，当时啊，耶稣赦免了那个瘫子，他说他赦了他的罪，赦免他的罪。那么在一边呢，有一些啊，另外一些法利赛人在心里面议论，他们只是在心里面议论，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这里呢，耶稣说门徒们是小心的人。什么小心的人？小心的人就是根本就没有信心的人。耶稣问门徒们，你们为什么为没有饼吃而在那儿彼此议论？从耶稣说的来看，那么门徒们是理当不该为没有带饼而议论纷纷，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为没有带饼而担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耶稣盼望他们能够什么，不要为这些基本的事情来去担忧担心，而是应该把心思意念呢放在哪里啊？放在更重要的事情，放在属灵的属天的事情。因为在前面啊，马太福音第6章33节那里，他已经告诉门徒们，跟随他的人当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么其他的一切神都会加上。那人注重要什么？就是要活出他啊赐给我们的品格，给啊活出他的给我们的这种生命。那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凭什么不需要担忧呢？那主耶稣要提醒他们，之前神是如何来做事的，是如何来带领他们的。马太福音16章第9节，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他主要在这儿连续问了几个问题，他借着这个问题让他们去思考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他问门徒们，你们还不明白吗？言下之意是，你们也理当在那个时候，你们也理当是你们应该明白的，你们理当不需要为这些基本的吃喝拉撒而忧虑。什么原因他们理当应该明白呢？主要是这儿提醒他们，之前他行过2个非常奇特的神迹啊，曾经有5饼2鱼喂饱了5000男丁， 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四千男丁啊，前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当时不仅是那些人都吃饱了，还剩了很多啊，很多的食物。说那两次的神迹都是规模都是空前的啊，当时门徒们自己都受到很大的震撼，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所折服。因为后面啊，圣经告诉我们呢，门徒们整个晚上什么都还在琢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到底怎么发生的。所以说两次行这个神迹呢，都是一个从无啊到有的一个神迹，表明他就是创造者，他就是供应者啊，他是一些资源的源头。所以门徒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为这些吃喝来担忧。但是门徒们非常的健忘，是不是？这两个神迹呢，不过是半年以前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好像他们很快就已经忘记了。我想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来想这个门徒的情况？我们会想什么？他们怎么会这样，对不对？他们会怎么会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耶稣就在他们身边，没多久以前已经行了这么巨大的神迹，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忧，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我想我们会常常觉得门徒们太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那我有时候会这样想。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处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常常也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可能不承认啊，我们会觉得自己不会那个样子啊，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好。神每天都给我们恩典，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常常感受到，当神祝福我们啊，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一时也会感谢神，也会心里面受到神的感动，神的这种啊带领的这种啊感动。但是呢，过了没多久，会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很快就是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忘记了他的大能，结果又回到什么？回到那种抱怨的情况，回到那种陷入那种啊担忧、疑虑的情况里面。说求神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啊，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神之前是如何带领我们的，他如何引导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可以能够啊继续来信靠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啊可以站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门徒们当时不明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说的那个啊这说的这个教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教导。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什么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心里面被其他的事情所困扰。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有荆棘，有沙石，有其他的东西影响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啊。那么灵里面瞎眼的人该怎么办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在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们，他说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不是指着饼说的，跟饼跟吃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启发引导门徒们啊，他接着又问他们，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言下之意是你们理当明白，这个时候你们理当应该明白的。在耶稣的启发提示之下，门徒们有没有明白？他们的眼睛有没有被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六章十六十六章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门徒们终于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跟吃的没有任何关系。在耶稣的启发引导之下，门徒们最后终于明白了他所说的啊，让他们要警惕，要警醒这两种人的教训。那在这里耶稣没有直接告诉门徒们他们答案，他没有直接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呢是说的他们的教训。他怎么做的？他采用的策略是不断的启发，不断的提示引导，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借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来明白 最后让他们什么自己得出结论。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知道可以看出耶稣是多么的耐心啊，他另一方面他多么盼望门徒们可以明白他的教导啊，盼望他们属灵的眼睛呢可以保持明亮啊，可以早一点能够跟他一起更好的来参与福音教导的责任。那从耶稣对门徒说的来看呢，神不会放弃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顽梗，有时候我们也是瞎也看不见，但是神会耐心的陪伴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行走。他盼望什么？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可以什么？让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以后可以继续被他来使用。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他们的教训是什么教训？上面我们已经提过了。那法利赛人他们是教条化，他古板的注重一些表面的仪式啊，非常看重那些洁净的仪式，还有什么在安息日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在安息日走路只能走一千轴啊，不能够医病，不能够为人做事情。表面看来他们非常敬虔，对不对？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污秽、心里污秽的人，对人没有怜悯之心，对人没有爱心。我想，假如不小心的话，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变成这样一群啊，做表面事情的人，也可能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撒都该人的教训，我们前面也讲过，他们是非常自由化的啊，他们所注重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世俗化的东西，他们在意的都是世上物质的东西，所以他们看重地上的成功、地上的荣耀。那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一些自由派。比如说我们圣经啊，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准确无误。那每一句话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有些人认为呢，圣经里面只有一部分是神的话语啊，其他的话可以不需要遵守。另外一些人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啊，成功神学，认为呢，信主的人在地上会得到神的大大的祝福，只要有信心，神会在物质上大大的祝福我们，这都是啊错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啊？对我自己有什么帮助？那这段话语，这段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什么？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他们自以为自己是非常敬虔的人，他们自以为是什么？是一群什么服侍啊，忠心服侍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只是在持守那些固有的规条啊，那些俗世的观念，让他们是什么？是灵里瞎眼的人，让他们是啊，这种灵里瞎眼的人呢，就让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行的、耶稣所做的啊，耶稣所行所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那主耶稣对啊，主耶稣对那个他的门徒说什么？这些门徒本来是跟随他们两年了，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明白耶稣的教导。那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实际上是啊，耶稣在水上还有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当时门徒们已经是认出，已经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到这个地方十六章这里呢，他们又掉在一个属灵的啊灵里下野的状态里面，他们不能明白耶稣的这样的教训。那主耶稣呢，他的门徒在灵里面在那个时候是瞎眼的。那我们呢，我想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有时候也是瞎眼的，有时候也是看不见的。那等到我们自己在处在这种啊灵里瞎眼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看不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变成瞎眼的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耶稣也提醒门徒们，我们眼睛里面常常会有刺，会有良木，等到我们眼睛有良木有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瞎子，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不清，不明白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也不会真正有什么功效。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是健康的，就更谈不上去帮助别人。那如何让我们属灵的瞎眼得到医治？如何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变得可以看见？ 很简单，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神亲自，需要主亲自来开启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半点办法啊！我们只有需要，只有神才可以帮助我们。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在北美这边学法律的人可能可能知道一些。这个人呢，我把他的中文翻译成托马斯啊斯图尔特，在100年以前，100年很久以前了哈。托马斯呢，出生在加拿大西部西部的一个城市。他早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去世，他的妈妈就带着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到了东部的蒙特利尔市。我想有些人知道蒙特利尔市有个大学叫麦吉尔大学。在16岁那年呢，因为事故啊，托马斯就双目失明。那有一些人为了帮助他呢，给他设立一个基金。就去为他帮助他去上那个麦吉尔大学，在那里读书。那托马斯跟那个他的弟弟威廉姆一起在那里攻读法律学位。几年以后，两个人同时毕业。那托马斯在同届的毕业生里面，成绩是名列第一。名列第二的是他的弟弟威廉姆。那我们知道，托马斯是双目失明。但是呢，他不仅是拿到了法律的学位，竟然成绩还是那么优秀，他怎么做到的？很显然，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托马斯是不能阅读，也不能够写字，那是100年以前的事儿。现在靠着科技的帮助的话，情况不太一样。在当时，一个不能阅读也不能写字的人，他怎么可能取得那样的成绩？很显然，靠他自己他不可能做到，他需要人帮助，谁可以帮他？在阅读的时候，那弟弟威廉姆呢，就把教授要求的所有的阅读材料就读给托马斯听。那经过学校特批，在做作业、在考试的时候，就请他的妹妹，就是托马斯口述，他的妹妹呢就帮他来记录。他的妹妹呢不是读法律专业的，没办法帮他作弊。就这样，托马斯不仅是把法律学这个专业完成，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知道，对他这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他不可能想做到他想做的事情。他需要人的帮助，因为他的彻底没有盼望了。他需要人为他做眼目。所以对我们灵里瞎眼的人，我们也是彻底无助的。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没办法靠自己去明白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谁帮助？只有神，只有主才可能帮助我们，只有主才可以帮助我们灵里瞎眼的人，让我们重新看见。那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很简单，我们的灵里的眼睛是完全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的。就像什么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的灵里面是完全是瞎眼的，需要如何能看见？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来恳求神来开启瞎眼的人，让自己心里的瞎眼能被神来打开。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有瞎眼的时候，我们也有在属灵里面看不见的时候。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前面提的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瞎眼的，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他们看不见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当耶稣来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在引导启示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慢慢被打开了，他们可以看见了，他们可以明白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来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灵里的眼睛是不是健康的，我们能不能看见。假如看不见，我们现在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梁木，有什么样的刺，有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在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看不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常常在他面前恳求他来触摸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保持明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今天是我们知道你的话，你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天父，今天我们将每一位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影响我们，在阻碍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情。我们求你，就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常常愿意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的帮助，恳求你的怜悯，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眼目能够常常的明亮，每天这样度日的时候，知道如何来更好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